着重的急，善要急呀、于亲不但你自己能够啊趋吉避凶，而且这个福报啊可以绵延到你的子孙，享受无穷啊，只要你能够修行啊。那么这个是易经是圣人之言啊，就问问你能不能信得及呢？你相不相信啊？经过云谷大师这样给他一分析啊，他才开悟了啊，才相信啊。拜而受教啊，这个小注里头这个两行啊，注意把它用笔给它画起来。这个两行呢很要紧，闻善言而生一谤者，这是罪恶之相啊。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上这样的相太多了啊，你给他说佛菩萨种种功德啊，给他讲这个积善积德，他不相信，他怀疑，反而要耻笑你，这就是罪恶之相，这个是没有福报的相啊。所以说以为罪根啊，这个就是怀疑啊。怀疑什么呢？怀疑圣教啊，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一个求学的人啊，就是有良好求学态度的人啊，他怀疑，疑怎么样呢？疑他学，他信啊。这个地方的疑啊，是不信啊。佛法里面呢，允许我们怀疑啊，正是啊，像禅宗里面所讲的，小疑的小悟，大疑的大悟。所以要提起疑情啊。这个疑是什么呢？礼仪太深了啊，事情有的时候超过了我们的常识，我们对这个事礼仪于事啊，自己在学养功夫上不到家啊，对他怀疑。可是佛所讲的呢，我们决定相信这样，你这个疑才开得了悟啊，那小疑才有小悟，大疑才有大悟啊。啊，如果你要是这个怀疑，疑了不信了，那就是罪业了啊，那就是大好的机会也当面错过，这是太可惜的事啊。那么翻过来你再看啊，闻善言而起敬心。这是福德之相，所以是信为父母啊，一切的福德了都是从信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华严经啊，像这个大论里面才说，信为道源功德母，是一切功德之母，一切功德啊，一切道都是从性根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性为道源功德母，这个两句啊，希望诸位要好好的把它记住啊。那么廖凡先生他所以有这个转捩点，就是他信得过了。云谷大师的一开始他相信啊，这一信呢，应将往日之罪啊，佛前尽情发怒啊，对着佛菩萨形象 把自己所有的过失过失都说出来啊，对佛菩萨形象说出来，再给诸位说，对一切人形他说不说呢？他说啊，他要不说，他那个罪过怎么能看得了啊？啊，你看了凡先生就他对云布大师就说了，说他怎么怎么不对，怎么不对不对啊，不应该得科技，不应该有儿女啊，他都说出来了啊，对什么人他都不隐瞒，他做的好事不会告诉人，哎呀，我做了什么好事什么好事他才不告诉人呢？为什么呢？云布大师叫他积阴德嘛，啊，阴就是藏的，不让人知道，对吧？啊，所以这个罪恶要扬，啊，要把它宣扬出去，啊，好事情啊要藏起来，别让人知道。这个就叫做积阴德，啊，了凡就是是这个感法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但是佛前面我们要发露忏悔。一切这些好的朋友啊，啊，认识的人啊，交情往交往亲切的人啊，见了面都要告诉，哎，我哪一天做什么错事情，什么错事情，你尽管说，啊，说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罪就爆掉了吗？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做了多少好事，多少好事，多少功德，啊，大家一赞叹，一称扬，要完。好事都完了啊，果报没有了啊，所以要记住，佛菩萨面前发露忏悔，在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都是我们自己忏悔之处，要这样忏悔才行啊。为书一通啊，这就写个书文啊，表示自己求忏悔的意思啊，先求登科，事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他就相信了，命令里头不该登地，他现在要求登地啊，就是求净土，求登地啊，发了个愿啊，愿意做三千条善事啊，他这是刚刚开始修啊，不简单呐 啊，就好像我当年修布施一样，修了六年啊，确实不容易啊，那个自己很不容易得来的，要你忍痛割爱去布送给别人，啊，真是有点舍不得。啊，送了之去之后，过了好多个月还后悔，还有这个意思在。啊，可是不能不做，不做不行啊，又要做又要忍痛，啊，做了以后又后悔。啊，心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样，这就是说从前罪业太深了啊，要慢慢的改啊，总这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啊，渐渐才真正到自然啊，这个得失的心没有了啊，绝不那么简单，我自己是个过来人，我知道啊，哎，你们说是业改过自新，要来修布施，我心里就有数。我到二十年啊，才能够很正常啊，干了二十年才正常啊。张家大师叫我走六年，六年是什么？六年舍净了啊，通通布施净了啊，那是忍痛啊，啊，布施后头的还后悔呀 他还干这个事情。20年之后的时候，不再后悔，没有一点后悔念头都没有，没有得失的念头，所以这个命运才转过来。所以你不真干，那怎么行呢？这个事情要真干，不是人说说就了然，要认真去做。那么他既然发愿呢，要做3000善思了，那好了，这善思什么标准呢？隐谷大师啊，这就给他一个功过格，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善恶的标准。叫他照这个方法来修学，这个功过格就是根据太上感应篇所制定的所以我叫大家去背感应篇就是叫你修功过格你对于这个功与过，这个善与恶，你才有个标准怎么有标准怎么修法晓得哪是善哪是恶哪个是大善哪是小善，哪是大恶哪是小恶所以也是这个那么功过格我们这个图书馆也有明天再来查一查看，也许你们这次参加的同学不多，我听说一共才只有40几个人可以给你们40几本大概还有。对于古建里面有这个功过格有附带的但是这个功过格一打开，你们要晓得这个功过格是明朝时候用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你要晓得很精神取其精神，在这个四象上呢是要有性格的有哪些是可以照着做，有哪些是要变更的你像人情往来这是在精神上是要遵守的，在方式上呢那是要更改方式上更改，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跟我们现在社会不同你比从前这个男女授受这个礼貌是把这个物品放在桌子上请你自己去拿去，授受不亲，这是礼貌现在不但授受要亲还要拉拉手这个才算是礼貌所以这个要懂得这个意思不能用那个古式的方法，要晓得很精神那么这个功过格你才晓得怎么样去修学他把这个功过格给他所以这个功过格呢也就流行的非常的普遍了是教给他了，你每一天所行的这个善事就所做的事，不管是善是恶都要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自己比较，我这一天是善多还是恶多做一个比较，天天呢老老实实的去记载去记载，这个方法很有效非常有效你要认真的去做天天记载那么比较之下来看到一天一天的善多了恶天天减少了，这就是好现象如果记载你一看我天天造的恶是一天比一天增加，善事是一天不如一天，这就不好的相这就是不好的相这就是每一天登记善的计数恶的退除退出是吧，这就讲里头加减乘除你做的善事这是在你福报上有增加做了恶事呢这就是减少天天呢要照这个方法去记载那么同时叫他了吃准提咒准提咒呢在这个注释里头有这个咒作文不长 很短。那么你们念了这个书，哎呦，准提咒，那我是不是要学准提咒呢？这个不必这么呆板，不必这么呆板。因为这个修行法门呢，是因人而异，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就好像这是药啊，袁了凡是个病人呐、云谷大师是个大夫，看了他的病，给他开这个药方。那么我们的病跟他一样不一样？看到人家吃这个药吃好了，这个药大概不错，那我也来吃。如果这个药要不对症呢，一吃吃死了，这冤枉了。他吃了个药吃好了，我吃个病吃死了，你说药不好吗？药不负责任，不对症呢。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为什么不要用一个法门，用这么多法门呢？个人害的病不相同所以用的这个法门呢也不一样那么你自己本来修的哪个法门就不要改你比如你每天念经或者念佛或者念咒你还是照你往常的功课去做，不要更改，不要看到哎呦他这里叫自己准提咒，我这又要再加个准提咒了，那自找麻烦所以这个扩诵啊是治自己病的，一定要对症下药因此每一个这个道场，它有它道场特殊的功课你比如像那个三皈依这个是一般功课一般的功课这是每一个学佛的弟子都应当要做除三皈依之外的这个功课呢，有很多都是自己定的现在诸位看这个扩诵本，这是从前大陆上啊，什么丛林寺院的这扩诵也是一个记录本子，不是完整的本子。完整的本子大家可以看这个禅门日诵那个是完整那么这个是记录，是为那个时候那些人的害的病开的药方。所以我们今天念这个早晚扩诵天天在念，念这个不灵，也治不了我们的病，就是说他这个药方不对我们的病那么我们这个道场实在讲还是不太理想这个几位出家人都是新出家没多久这个扩诵还不太熟，所以领导诸位是有点困难应该怎么样呢？你比如我们这个讲座这个十天讲座这个扩诵与我们这个讲座的内容一定要配合所以到我那个时候告诉他我这个想法，早扩念这个可以用香赞香赞完了的时候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般若会上佛菩萨，念心经用我们讲心经心经念完之后这三皈依是早扩晚扩就没晚扩念普贤行愿品也前面是香赞普贤行愿品，行愿品念完之后念佛这个行愿品是十大愿王祷归极乐念南无本师怎么念这个西方世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佛念佛完了之后这个三皈这个就是配合我们的讲座这就是我们十天的课程，这是应当是这样修应该是这个修那么他们告诉我这个普贤行愿品不熟带不起来这个就是以后要办讲座一定要看讲座里头讲的什么内容，我们这个早晚扩诵就用这个内容，这个才有道理早晚扩诵跟我们讲座内容不相干这个是实在是讲不通那么为什么叫他念咒呢？就是对治他这个妄念妄念实在讲的时候他的功夫已经不错了，已经自己晓得这个命运了 他已经在不大起念头了，再以准提咒来加持，啊，准提咒来加持，啊，也就是求感应，啊，准提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这个各位要晓得，啊，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么是以体鼻，其实期望，你看这个鼻这个字不肯定，啊，一定有效应，啊，真正是有求必应啊，啊，不会空过的呀，啊，那么底下你看这就讲到符咒了，啊，这又告诉他说，啊，这是这个云谷大师告诉了凡，啊，福禄家有言，福是画符的，画符的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不会画符啊，就被鬼神笑啊，啊，什么叫会画符？什么叫不会画呢？啊，你们有没有学过画符？啊，我在这个小时候就喜欢这个东西，学画符，啊，学画符。画的怎么样？画的不灵。现在才晓得为什么不灵啊，还不成啊。画是会画了，都学会了，会画很多幅啊，可是没有一个灵的，现在晓得是，我们不善用心，原来这个里头有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不懂念。我们以前不晓得这个道理，因此这个符平常要画得很熟。画得很熟，闭着眼睛也能画，都画得很熟。为什么呢？当你画符的时候，这个时候一点下去之后，这个心里就一念不生，立刻这个符画完成，还没有起念头，这个符就灵。你在画符过程当中起个念，不灵了，成则灵呐。这个不起念头就是尘呐，所以你们诸位要是学会画符了，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你画的这个符就灵。这可以试验试验呢，所以说治笔书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这个是秘诀，是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为这款混沌开启，由此一笔回尘，更无思虑，似乎变灵。这是讲世间画符驱鬼都要尘，尘就能够一思鬼神，鬼神尊敬你，他都来听你的，来伺候你，你要是不尘做不到，不成做不到，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短暂，能够保持一念不生，极短暂的时间，它就起了作用。那个占卜啊、占卦的人呢，也要有这个，要懂得这个道理，他这个卦占出来的，占卦的时候一念不生。这个卦里如果在这个起心动念呢，这卦就不灵，同样的道理，同样道理，那么底下的就是教给他，凡是齐天，其实齐的这个天是讲的天神理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这个才能得到感应。你要是与鬼神感应，要这样求啊。与佛菩萨感应，当然更要如是。这个才是感应道教啊。这个下面的理论呢，就比较要高一层了。不是前面所讲的境界了，这提升了一层了。 这个还是世间神仙所说的话啊。举孟子论黎明之学，而曰：受妖不二啊，这个境界相当之高啊。寿是长寿，妖是短命，怎么能说长寿跟短命不二呢？明明是不一样嘛，怎么会一样啊？这个确实跟佛家的看法是一样的。当其不动念时，妖与兽没有啊。你动念就是你起分别才有，你不起分别没有。所以诸位要知道，不起分别的时候，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这一起念头了，这一真法界就变成十法界了。啊，所以十法界跟一真法界是一不是二啊。啊，决定不要以为哦，十法界之外还有一个一真法界，大错特错了。离开了分别执着，现在这个经这个世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以佛法佛经里面常讲啊，利益其相。有很多人不懂这个意思，利益其相，哦，什么相都不要了，不要了，把自己烧成灰，灰还是香。啊，这个都是在佛法叫不通啊。啊，要晓得这个香啊，有三大类呀。啊，有缘成实相，有遍计执相，有依他起相。有这个三大类，这个三大类啊，大概唯识课程里头会给你讲到啊，他要讲给你讲这个三种啊，这个三性啊，唯识里面讲三性，缘成实性，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佛教我们立一切相立什么呢？立遍计所执相，缘成实相是真的，这是离不开的。依他起相啊，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它是从真而起，也是离不开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这个环境看到这个森罗万象，这是什么样？这叫依他起相，有实在的用处，你怎么能离开呢？这个不能离开呀！啊，立什么呢？立了个完全虚妄的，就是我们今天讲抽象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的，遍计所执，便是普遍，即是计较、执着，立这个相啊。一定叫你说要破五相，破五相不是说我们身体不要了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五不要啊，把这五消灭掉，五相还是没有灭掉啊。身在不在带呀，有用处啊。今天穿衣说法啊，弘法利身，这有用处吗？这怎么可以离得开呢？离不开啊。叫你立的是什么身相呢？立的你自己妄念的执着的身相啊。那么再讲的具体一点，像经里面所讲的名字相，这个要离啊。我们这个名字假的 啊，我出家剃头的时候，师父给我起个名字叫净空啊。如果我认为是执着净空，那这个就是我了，这个相要离，这是错误的啊。他那个时候起个名字叫空净，那我现在叫空净了吧？ 名与我这个身不相干嘛，按不上去嘛。你们在这个身体上找哪个地方是净，哪个地方是空，你找不到嘛，不相干嘛。立这个相，你要把这个相立掉的时候，人家骂你，指着名字骂你，不生气了。为什么呢？那个名啊跟我这个不相干，你尽管骂他，因为我不相干，你就不生气了，不是？那心平气和了，叫你立这个相。啊，就叫你立啊，名字相，立文字相，立心缘相，心缘相就是你的妄念，啊，就是执着这个念头，立这个，这个是完全是假的，啊，你找遍你自己身心，通通没有，先立这个，啊，依他起相，立不掉的，啊，立不开的，啊，所以不要在名相上做活计呀。啊，在名相里头讨生活，这是迷惑颠倒。啊，立相是立这个相。啊，所以这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啊，那么离相是怎么样呢？这个相是不是真离开呢？没有，我们还是要用名，还是要用这个妄相，依旧还用边际知。为什么用边际知？你不用边际知，你对人不能讲话。啊，比如说我举这个给你看看，这个相是一塌起，这个相你们大家看到了啊，你要问我这是什么，我摇摇头不晓得，这成什么话呢？这不成话了，我说我立了相了， 我不晓得它叫什么，这个不可以啊。那么人家为什么啊？这是扇子啊，扇子，我知道这个扇子这个名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你们大家都叫扇子，我也叫扇子，我一讲呢你们就懂了。可见的惦记所指向啊，可以我们交换意见的工具，不能执着它，我们心里面绝对没有，可是在往来的时候我们要有它啊，我们在交往的时候要用它啊，自己心里面有，那就起烦恼了啊，那就是迷惑颠倒，心地里头绝对没有分别执着妄想，绝对没有啊。可是待人接物当中呢，还要用这一套啊，所以用这一套又不执着啊，所以说用即无用，无用即用，这才自在啊。啊，不执着了。离相是这么个离法啊。那么晓得妖兽不二，你把这个意思再一推广，奉献不二，穷通不二啊，他给你举了几个例子。见不二啊，可以立贫富之命，但有没有贫富？没有贫富。富上有贫富，理上没有贫富。啊，生活上有贫富，就是物质生活上有贫富，精神生活没有贫富。如果你是精神生活有贫富，这个颜回呀，那真是贫穷到极处了。啊，你看孔老夫子赞叹的，啊，他穷到什么程度啊？一瓢食，一担饮啊！这个担是什么？竹编的，那盛饭吃的。喝水呀，用葫芦瓢啊，那个瓢你们都没见过。啊，连个饭碗都没有，啊，穷到这种程度。他还不改其乐了，他天天还唱歌跳舞了，所以说精神生活上没有幸福啊，物质生活上是有，精神生活上没有啊。物质生活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个人福报的关系啊，穷通不二，可以立贵贱之念。 穷是个穷途潦倒啊，通是叫飞黄腾达啊，得志啊啊。那么这是讲啊，这个贵贱，前面是讲贫富啊，这是讲贵贱啊。所以这个思想上面有这个有这些东西啊，刚才讲了，精神上、道理上没有。腰瘦板啊，然后立生死的人，没有生死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没有生死。如果你要是入了这个境界了，你也不会贪生，也不会怕死。为什么呢？没有生死啊，觅生死了不可得吧、啊、找不到。这个诸位将来在佛法里欲生如，你呀是欲能够证实啊，欲明了确实没生死。说人生世间为生死为重啊，说到妖兽啊，这一切顺逆皆该避啊。世间呢，确实是一切事里头最看重的就是生死啊，把这个生死看得太重了，不知道生死的真实相。你在生死妄念之中啊，啊，不晓得这个道理啊。如果你真正通达了，生死啊，自己就可以做得了主宰了。知修身一世之，乃积德齐天之事啊，越修，则身有过物啊，皆当知而去之啊。那么这个叫修，修是什么呢？就是修正，自己有了过失啊。一条一条把它修正过来，这个是积德，这个是修身啊，这个是修身啊。四十是等待啊，时节因缘到了啊，我们俗话说时来运转呐、啊，就转运了。那是到你修集有了显著的成效了啊，这个时候命运呢就转过来啊。说一毫寄予，这个寄予是希望，一毫相迎，皆当斩绝之啊。那么这个叫四，可见的这个事啊，等待这个时机啊，怎么个等待？让它自然成熟啊！正是古人所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叫事啊！这个就是等待时机一念成熟，千万不要做了一件好事，天天这些在那盼望着。哎呀，我这个机会怎么还没有到来呀、啊？那你这个打妄想了吗？啊，你怎么能够成就呢？啊，这个念佛人，念佛人的目的是在一心不乱。啊，念了几天，哎呀，怎么还没有得到一心呢？一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呢，你天天有这个念，他当然得不到一心嘛，这就定道理了。啊，那怎么会得到一心呢？你这样子的盼望一辈子。 你这一辈子也得不到一些，这大嫌差了啊，根本就不要理会啊，把这个六字红名一直念下去，自自然然一心成就，这个才叫事啊，才叫做等待。所以要把所有这个妄念呢通通断掉。那么还有这个开悟啊，说老实话，在期望在一心的人呢还不多见啊，希望这开悟，希望这个佛菩萨神力加持，这个人很多，我看到好多好多啊，天天在那盼望着啊，我怎么还不开悟，怎么还不开悟啊，这个人啊这一辈子别想开悟了，开不了悟的啊。为什么呢？开悟要心静心才开悟啊，他的心不清净嘛啊，心里面有需求，这个心就不清净啊，把这个需求心通通断绝了啊，什么境界里头只修善行，只积德，一个妄念都没有，这样才能开悟啊。所以这个里头啊，求不得的啊，不求就得了，求不得的啊。好，你听了这个话，这个话很难讲哦，求就不得，不求就得。好，我从今天就不求了，过了两年怎么我还没有得，我不求吧，怎么又得了？是问你有没有求，你还有求，你这个心没有死劲啊啊，你这个很难很难啊，诸位要好好体会这个意思啊，体会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云浮大师教给他啊，叫他要了解境界，怎么样啊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啊，这是把方法都告诉他啊。以下有几句话很重要，即此便是实修啊，就前面讲到此地位啊，是直到先天之境啊，这个先天之境要是把境界拉高一点，提高一点讲呢，就是明心见性啊，把它降低讲呢，就是净土法门里面讲功夫成片啊，在任何境界里头只有一个心，真心啊，真正的慈悲啊，只有这一个心啊。诸位要是能够训练着，能够在任何场合任何这个时间因缘里头，你只用一个唯一真心，你自己好自在啊。地球什么样灾难到你面前都化出一片慈悲啊，真正是去疾避凶不二法门啊，可得真心。你要是用妄心呢，这就不行啊，你还落在树里头，还被命运所转啊。这个云浮大师教给他，这是真正的学问啊，这此皆是实修 啊。那么为什么叫他念准提咒呢？这说出来了啊，汝未能无心，他没有得到定 啊，他这个三天三夜在那对坐不起心动念，他不是无心啊，这个妄心并没有断掉，只是什么呢，命被人算定了，想也是枉然，算了，干脆不想了，其实不想还是有心啊，还是有心啊，所以他还是没有办法逃不过命运啊，还是不能见到，还是不能开悟，这才叫他念准提咒。怎么个念法呢？你看看无忌 无数，不令间断啊，不叫他计数啊。我们现在这个念佛了，是叫你计数啊。对于我们来说要计数，对了凡不要计数啊。人家为什么不要计数呢？因为人家在这个有的这个妄念上他没有了，他执着个无念，他什么都放下了，这个要念不能结束啊，就是他那个病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念头一天到晚想东想西啊，你要就是不计数吧，不计数效果是不到啊，念念怎么念你就忘掉了啊，念念就打闲岔了啊，所以这个没用啊。他比我们的心来说呢是要清净多了啊，所以他的这个方法跟我们方法不一样啊，所以初学的人啊要定啊，而且怎么样要定数啊。所以你们现在真正要出讲这个念佛或者持咒要定数啊，定这个早晚功课决定不能缺少啊。这个早晚功课不要依这个佛门这个课诵本做，不用这个，不必依靠这个啊，自己决定啊。尤其你们现在是学生时代，功课很忙啊，很忙的人你就不妨修十念法啊，十念法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啊，都可以啊。目的呢是在一心不乱啊，念佛念菩萨目的都是在一心不乱。是念怎么个念法呢？是静一口气叫一念啊，是念佛号啊。你要是念四个字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这叫一念。念十口气啊，就是早晨洗完脸之后啊，或者恭恭敬敬有佛像在佛像面前，没有佛像我们面对西方啊，就是念十口气啊。晚上呢在睡觉以前啊，也是这样的念这个十声，一声不缺，这叫功夫，非常好的功夫啊。如果你时间多啊，那么你可以啊这个佛号啊，或者是念一百声啊，念一千声可以啊。专修净土，我这个地方是提倡啊采取的这个西方确指著名妙行菩萨他的办法，他这个办法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啊，专修净土的人来讲呢，很好，很得力啊。他这个是一遍弥陀经啊，七遍往生咒，一千声佛号，一百拜佛啊，你看动静通通都有了，这叫一堂功课。啊，大概要两个小时啊才能够学完啊。我们现在这个每一个星期天图书馆晚上有个共修会，我们的共修会就采取这个方法啊。如果要精进啊，那么一天修十二次，那就是日夜，每一次都是这个修法啊，都是这个修法啊。那么我们这个扩充本年西方确指都送给诸位啊，你们自己好好的去看啊，好好记忆。